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每个礼拜一次呢，在空中像是天使一样陪伴你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谈到一位父亲他所写的见证。他说他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次在诗班里面献完诗歌之后呢，牧师在聚会完之后就问说现场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结果呢就有新的朋友举手了，然后牧师就问说今天这位新的朋友是哪里来的啊，结果这个年轻的朋友就说他是来看他父亲的。那结果呢，牧师就问说不知道你的父亲是哪一位啊，结果这年轻的朋友就说我的父亲就在诗班席里面。那这时候呢这故事中的这位父亲呢抬头一看，这就是他当年15岁离开家，如今已经是一位成年人的孩子的。经过了12年的时光，15岁离开家，27岁才再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故事你觉得它是连续剧呢，还是真实舞台上会发生的剧情呢？其实我真的相信，以现今社会来讲，我相信这样的剧情每天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亲子关系的冲突，以及孩子跟父亲关系的对立，我觉得除了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化解。但是这样的故事今天晚上要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故事中的主角一一娓娓道说给你听。是今晚在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的是朱以恩弟兄，他要来谈谈15岁离开家，27岁重新回到家，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如今又为什么要回家，你好奇吗？希望我们今晚呢能够好好的来听听他的故事，但是也盼望在听听他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也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这首歌曲就是阿巴父。在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今天节目的访谈。
阿爸父，
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阿巴父》，我相信听众朋友在这首歌曲当中已经预备好心，要来分享今晚节目中的生命故事。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朱以恩弟兄，以恩您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你啊，来分享关于你个人的生命故事。刚才在节目引言的时候谈到说，其实你在15岁的时候就因着跟家人发生冲突就离家，然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15岁离家，27岁才回到家中。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中间到底经历什么事情？又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又是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下回到这家中？我想这是在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希望听听你的故事。
其实我小时候一直到我国中之前呢，我一个礼拜大概只能看到爸爸一次或两次。因为那时候爸爸在读博士班，但读硕士博士，所以他都很少会回家，他就住在阳明山，住在文化大学。
嗯，
对，
所以跟妈妈的关系就比较亲近。
对，所以小时候几乎对爸爸的印象就是爸爸就回来吃个饭，礼拜三或礼拜天回来吃个饭，然后就回阳明山上。
嗯，
印象中爸爸就是很凶。但爸爸要回来之前，我们家所有人就是把家里的打扫的像一尘不染啊，然后坐在饭桌上吃饭也要有模有样这样。爸爸如果一个眼神这样一瞪，说的就是小孩都吓死了。对，姐姐跟我都很害怕，
所以亲子关系是蛮紧张的。
对，而且没有什么感受到那种真正父亲的关爱。其实他不是说不爱自己的小孩，只是可能跟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一些关联吧。
我们回到故事的中心点，就是说你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15岁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这不能算是离家，因为在那个时候开始家分成了两边，变成爸爸一边妈妈一边，
所以爸妈有分开。
对、
嗯、
所以我是离开了父亲而不是离开了家、
哦、
其实爸妈会分开跟我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会离家跟爸妈之间的关系也有关系，当然他跟他们本身自己的个性还有他们之间夫妻沟通的方式啊，都有脱不了的关系。可是这两件事情是变成搭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加速了整个事情情况的恶化这样。那我当初会离家是因为从小父亲跟母亲都是高学历，在父亲的观点里面认为只要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做到，所以他对我的成绩要求非常的严格，严格到他有一些他表达他的关心的方式不见得是那时候的年纪的小孩可以接受。因为我那时候念的是私立学校，那个是一个明星学校，学费很贵。那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是说我不愿意用功读书，只是那个年纪的男孩子通常都会爱玩调皮，那你其实需要一些能够去衡量一些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可是父亲他的方式老实说在那个时候是比较不能让我接受的。
会打你吗？
打得非常严重。对，他就是我们学校每常常会有周考，几乎每135或者246就是隔天就周考不同的科目，那时候只要考没有到90分，就是差一分就打一下。
小学开始就这样？
国中，因为小学的时候对父亲没什么影响、
哦、所以等于父亲回到家中之后对你们来讲又是另外一层压力。
对，其实
除了亲子关系的压力，
那时候看到父亲就是压力，就是不快乐、
嗯、
就是紧张这样，就是战战兢兢的。对，
所以那一年就是在你15岁的时候你之所以会离开父亲，是不是因为一个反抗的一个表达？
对对，那是一直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就变得今天有一些事情其实我有尽力在做，对，可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或达到他的标准，然后就会得不到我需要的鼓励或者关心。对、
嗯、
我就变成今天你要求的只是一个为了要求而要求，但是你并没有去顾虑到用一个适当的方式来引导我或者来启发我。然后加上小时候有时候因为父亲管教很严格，所以有一些邻居或者是其他同学会做的事情或者他们热衷的事情，但是在我却不能做，那就变得让我觉得我想要自由，所以我就离开了父亲。对，在一次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事情了，但是那次父亲 惹得他很生气，对，然后就叫我出去，对，我就出去，我就再也没有经常回到他面前过。
十五岁那年离开家，到二十七岁再回到父亲的面前来，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你经历了很多事情，当然你也服完兵役，而且也娶了一个妻子，可是在这之前你也经历了很悲惨的岁月啊，做过很多很多事情，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就是离开家之后的你怎么去过生活，
怎么去过生活。因为当初我离开家之后，因为总是母亲爱子心切嘛，母亲就在外面买了一栋房子，然后跟我一起生活这样。那可是在那段时间，其实我这样讲起来，那段时间我除了离开父亲对不起父亲之外，我也蛮对不起母亲的。因为可能因为少了父亲的关爱，或者我一直认为我没有一个健全快乐的童年吧，所以我很叛逆。但是还好，因为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上主日学，我是在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小孩。在那段时间我虽然叛逆，但是我不会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啊，就是几乎除了杀人放火抢劫我没做过以外，其他的坏事我都做尽了。我飙车，我吸毒，我跟不良少年聚集，然后半个月不回家，一两个月不回家这样。我所谓那时候不回家是不回妈妈那边的家，
就是住在外面了，真的住在外面。
对，就是这个朋友家住几天，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样到处流浪。
但是在那段时间，大概当然，你刚才谈到说，妈妈在因为在经济上还是会给你一些支援吧。
嗯，
所以在那段生活当中，吃过苦吗？
也是吃过苦啊。我还曾经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啊，我被抓过好几次啊。当时当然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那种过的那种浑浑噩噩，然后没有天没有地的生活。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没有开始回到学校读书，还是有继续读书？
母亲是很想，因为当初其实父亲他用的是那种非常压制的非常权威的方式啊。那所以当我离开父亲之后，母亲当然很怕说再让我淋到这样的感觉，所以母亲他就变得非常的跟父亲的方式完全相反，他就是一直在旁边哄着啊，呵护啊，这样子。那刚刚说我有没有在念书啊？有，那个时候我换了好几个学校。国中毕业之后，其实我是在国三下学期的时候离开父亲的。那个时候已经快要联考了，然后联考的那一天我在家摸了好久，等到母亲催到都已经快要受不了了，我才去考。那第一科国文没考到，然后考了其他的科目，等到成绩出来之后差十分可以上那时候最后一个志愿是泰山高中。因为这样子没有念到公立的学校，所以我就去念了其他的学校啊。可是其他学校就念一间，然后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人家就把我退学了，因为我就去注个册，然后我就没有来了。对，然后不然就是在学校跟老师吵架，这样很叛逆。
为什么会这么叛逆哦？真的是个性
不晓得，因为那时候变得，我觉得现在常常有时候看一些新闻啊，或者是一些电视啊，他会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一个孩子的在他童年的教育过程啊，会影响他将来的一些
人格发展，
对，非常重要。
所以他的确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对，可是还好，我庆幸的是，因为现在有主的帮忙，所以当我比如说在跟妻子沟通的过程之中，我发现我这种工作方式他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我用这样子的工作方式会让事情越严重，这时候我会静下来祷告，我会求主帮助我，求主冷静我的心，在我上动工。这样
在那一段时间，就十五岁离开家之后，你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在外面你极尽所能去追求你所谓的自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是完全可以放纵自己，不需要去承担来自父亲的眼光，来自父亲的话语上的压力，甚至精神上的压力。是不是也都已经从此以后断绝了教会生活？
离开父亲，离开原本的家，原本的家破了之后，我就成了迷途的羔羊，变成无恶不作的羔羊。
这样子一个就是过着这样子所谓的放荡的生活，大概多久的时间？
从我离家一直到大概十八岁，
十八岁你是有三年的时间，
十八十九岁。
那十八岁之后发生什么事？
十八岁那时候也是因为毒品被抓，那是十八岁之后。
你是贩卖毒品还是吸毒？
贩卖毒品。
贩卖毒品，你本身没有吸毒？
也有，
也有。
对，
被抓吗？还是？
对，那我一直到十八岁之后有一次被抓，那时候才让我真的警觉到吸毒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家的家庭的人口只剩下我跟妈妈。那时候被抓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监狱，就是在看守所里面，我就在想，家里只有就我一个男孩子，要是今天我真的一关关个五年八年，那谁来照顾他们？所以那时候出来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完全的断绝掉。
那次被抓在里面判刑多久吗？
判缓刑，因为还好那时候还是
未成年，
还有在学。
哦，
对，
是。
而且那时候有一个政策，就是学生的话刑期可以减半，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是还是给你们一个自信的机会。
对，还是给我们自信的机会。
你那时候有加入帮派吗？
以前啊，
有，
曾经有，
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当你开始要改过自新的时候，从一般人来说都不容易，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容易呢？
我觉得，虽然那个时候我从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走到比较光明的地方，我本身并没有去向主祈求或者是祷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主的功是很奇妙，他就一直在你身上慢慢的开始改变我。
所以也就很奇妙的。当然我们知道说后来你生命上有一个急转弯，可是毕竟27岁才回到父亲的家中，也等于算是非常正式的回到神的家中哦。那18岁之后呢？18岁之后你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开始长大比较懂事，然后我有在卖过手表，在夜市摆过摊子，打过工，赚钱吧。因为我是念五专，那时候因为想要多一些时间来赚钱，所以我研修了三年，五专总共念了八年，就为了多出来的时间去外面打工赚钱。
在你开始学的，想到说自己要长大了嘛，你有没有再去想到你的父亲？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对父亲的感觉就是，以前有他的生活我觉得很痛苦，没有他的生活，后面的这段时间没有他的这段生活，我觉得我已经能够去让他变得很习惯去接受，所以我不会想要再去重新让我的生活里又有他，然后可能会，我认为可能会增加我生活的困扰，或者是又带给我一些不愉快。对，所以在离开父亲的后半段的那段时间，我没有想过要回去见父亲。
但是你有再回到妈妈的身边吗？
有，
就是开始跟着妈妈一起生活。
其实我离开父亲以后一直都跟妈妈生活在一起，除了离开父亲的前半段那段时间我很叛逆，连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
好，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节目，就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晚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朱以恩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历程哦。刚才节目前半段提到，他15岁的时候因着跟父亲的关系对立冲突而使得他离家出走哦。虽然是离开这个家，但是呢在这个离开家的过程当中，离开父亲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也过了一段非常荒唐的生活。不过18岁那年呢，他思考到自己跟家人的关系以及生命的问题，所以他愿意改过自新，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后来也卖过手表，摆过地摊，做了许多的事情。不过我想在他生命当中，今天他之所以能够再重新回到父亲的面前，重新回到教会当中，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天使，也是他在生命当中非常棒的一位妻子，就是徐若琳小姐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下半段要听听若琳来谈一谈她眼中的以恩，因为刚才前半段呢，以恩自己述说自己的故事，那想请若琳来谈一谈啊，就是你是怎么样认识朱以恩弟兄的？
其实我会认识他
朋友的介绍。
朋友的介绍。
你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孩子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吗？
不深刻，
不深刻。后来是怎么样开始交往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嘛。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酷，没有什么笑容。然后他邀我们一起去他的家里面做客，那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感觉是他很不快乐。那时候我很害怕跟他相处，那时候我觉得我很想回家，可是他很热情的邀约，然后我们就大家一伙朋友就到他家里面去。那后来才到他家，他才发现一个人住，他的妈妈移民了。然后我也不晓得他有爸爸，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父亲的事情，这样子。
那交往多久之后你才知道关于他的故事？
交往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每次问到他家人事情，他都不愿意跟我说。像父亲的事情，他都跟我说不要提，我不想说。你是跟我交往，不是跟我家人交往？
你会觉得很好奇，更想知道。
有，每次如果深入追问就会跟他吵架。
我们先跳到您身上来讲好了，因为你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嘛，哈。那来谈谈你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因为以恩是从小在一个基督化家庭中成长的，但我相信 是你帮助他把他重新带回到教会来的，所以先谈谈你的信仰，你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
我的信仰是我国中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那时候我跟我姐姐是一起的，那时候姐姐出车祸，然后脚很严重骨折了，那时候我们就到，那时候姐姐就送进医院，那时候就有教会的姊妹来跟我们传福音，因为那时候我们国中还不是很懂，那她怎么跟我们讲，我们就觉得哦，她很关心我们，然后她邀我们到教会去做礼拜，那我们也跟她去，这样，那从那时候我们开始 相信主。
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基督徒了。
对。
那以恩来谈谈你第一次见到若琳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好，到你决定跟她正式交往这个过程当中，你对她的她带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这女孩子一点都不漂亮。
不漂亮。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会是吸引我的那种女孩子。
真是说实话呢。
真的真的，这是真实话。我常常有时候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我会赞美主，我会祷告，我会谢谢主。谢什么呢？谢我觉得她让我能够现在拥有一个这么美丽，然后这么娴熟，又这么一直在想办法求进步跟我好好相处的妻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其实我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刚去当兵，当兵入伍之后一个月左右我认识他的。对，那认识他之后，认识可是还没有开始追求他，之后抽签我就一抽抽到了马祖。那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不在台湾，跟父亲又没有联络，所以你知道抽到外岛签对男孩子来说是一个不是很开心的事情。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来送我。其实我真的会跟他开始交往是因为有一次我放反台假回家，然后等到回马祖的时候，我才想到我的家里的热水炉没有关。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在回台湾放假这段时间，我有就是这个十天的反台假，我有跟他出去玩，我有没有见面。然后那时候我想到说，好吧，那我把钥匙寄给他，他请他去帮我把家里的。
你不觉得很怪吗？他找你的时候，
有那时候其实我很不想做，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帮他做都因为同情他，
所以你不是因为有感觉才帮他做。
对，那时候我觉得
因为他一个人，
对，他一个人，然后去当兵又那么倒霉的抽到马祖，那只有我去送他。那我会送他，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怜，他只有他一个人，因为我都一直觉得他很可怜。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很甘心的去帮他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小事嘛，而且他一个人。
若琳就是说在跟你交往过程当中，他一直试图要了解你跟父亲的关系，而你也一直都是抵挡。
对，其实关于这个方面呢，我一直对他很抱歉，这也是让我后来会回去会到教会去跟父亲相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常在结婚以后，他常会跟我抱怨说，在我们的婚礼上，男方的家属没有看到父亲，也没有看到母亲，只有老外婆一个人。对，那对他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吧，因为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
好像没有得到对方父母亲的祝福。
对对对对，所以之后常常，像婚前他常问我有关父亲的事情，或者我家里事，我都会跟他说，你不要问，我不想提，我说了你也不会懂。因为这真的这个事情说出来真的是讲不完。之后婚后之后有一次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起了一些纷争。好，他就抱怨说，我们的婚礼好像没有得到家长的祝福。对，那时候我才开始想要去跟父亲做联络。而且很奇妙的，因为在另外一方面，奶奶好，她在美国也是一直常常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很长一段时间。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在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不要去记恨过去的事情。对，一直叫我忘了他，然后一直有一个声音跟我说，父亲也是一个人在过生活啊，因为姐姐也去了美国。那我之前一个人过生活的时候，我了解一个人在家里的那种孤单。对，所以我觉得父亲也老了，那我现在也成家立业了，就是应该回到去看看他吧。
对，那若琳就是谈一谈，回过头来谈一谈，就是我觉得要嫁给像这样子的一个男孩子啊，对你来讲，对你的家人来讲，都会是一个要做非常重要的抉择。我先谈一谈，就是你个人，你什么时候让你觉得你认定这个人会是你生命中要一生依靠的一个男人？
因为那时候他正在服役，然后 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正式交往了。那其实他放假回来的时间都是很短暂，我们相处时间也都是五天啊十天这样子。我大概的感觉都是从那五天十天里面得到的。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五五双全的人，
那有时候能文能武的人，
那有时候我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可以得到很多的安全感。可是我们培养感情时间其实并不长，我觉得我会嫁给他完全是上帝的旨意。
嗯，我也这样觉得，因为其实从我们认识到我们结婚中间这段时间一年多而已，那其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真正见面的时间大概没有超过50天。
哦，这样子。
对，因为你看我认识他之后没多久，我一抽签就抽到了马祖。
嗯，
对，那在马祖当兵有时候一个半月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一次回来有时候5天有时候10天。对，所以当兵当到退伍总共的假也才80天而已。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非常少，
所以你很勇敢，你很大胆。
对，可是我们觉得这都是主的安排。
对，可是当时看不出来嘛。特别我相信是在这个时候，宝贝的女儿要嫁给这样一个男生的时候，家人是不是都有很大的反应？
大家都反对。
大家都反对。
对。
那你怎么样独排众议的坚持要嫁给他？
因为其实我的家人对我都很疼爱，那他觉得我嫁给他，男方也没有来提亲，然后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做饼，也没有聘金，就是因为我们家人是很传统的，他觉得这些都是要的，可是这些都没有。那当然我家人都觉得非常不赞成我嫁给他，可是我觉得我嫁给他这些都不是重点。可是我家人他因为他真的很疼爱我，他也好没关系，就饼我们家人自己做，然后聘金也不要，就这样，我们就是不是很隆重的一场婚礼。
嗯，所以在你生命来讲，就是有一点点缺憾嘛，哈，觉得
很大的缺憾。
这个女孩子一生的那个婚姻大事，是在这样一个不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情况之下举行的。
对，而且我家人在结婚当天，大家都是气呼呼的表情。
哦。是因为男方的家人都没来参加的缘故吗？
这当然也是很大的原因，但还有对他的不满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家人都是希望，哎，我能嫁给非常很有成就的啊，然后家庭背景也是相当好的，每个父母亲要嫁一个女儿的心情。
对对对。不过后来你还是坚持嫁给他了。
对。
而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相信说，其实你后来了解他的背景故事之后，你也更多的知道其实背后有一个老奶奶在为以恩祷告。
其实我对他奶奶也不是非常了解。
嗯，
我不晓得他奶奶这样子每天为他进食祷告，一个礼拜这样子进食一天，我不知道。因为他也不愿意跟奶奶联络，奶奶因为他当兵的时候奶奶一直写信给他，他也不愿意回信，他只告诉我他不想跟他们的男方任何一个人联络。那我一直觉得纳闷，为什么他不肯跟他们联络？奶奶她这么老了，那我也试图一直劝她，我甚至常为这件事跟她吵架。我觉得奶奶这么年纪这么大了，你又是长孙，你跟她联络一下有什么关系？你打个电话给她问候她一下有什么关系？可是有一天很奇怪，那我跟她吵架，我哭了。我觉得孝顺很重要，可以代表一个人他真正的爱，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很重要。你不孝顺，我觉得情谊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你心中根本就没有爱，
然后觉得内疚了。对，我就答应他，好，那我跟奶奶联络，这样。
所以就跟奶奶联络上了。
嗯，
联络上之后呢？
联络上之后，这个奶奶她就当然很高兴了。对，那其实我觉得不管跟奶奶联络或者跟父亲联络，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不是说在我心里有什么样的恨还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很重要的原因让我去拒绝他们。其实我觉得到后来已经变成是一种我不想逃避，不想面对，在逃避这件事情。对， 让我变得，你看，当我妻子一问我这些事情，我就跟他说啊，你不要问了，我讲了你也不会懂。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在逃避这些事情的一个说辞而已。他刚刚讲的也对，如果说一个人连孝顺都做不到的话，那对他的妻子来说，他怎么去相信他对他有真正的爱？
所以若琳在这个事情上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哦，虽然是吵到最基点的时候哭了，但是我也相信那个 timing 是对的，那个 timing 就是神的时候到了。那我很想知道那天早上，就是当你们决定要回到那教会的时候，宇恩谈谈那天早上的心情好不好？因为当年离开家，就是在一股怒气之下就可能就离开家，爸爸一说你就走了。可是那天早上要带着妻子回到那个教会，去见自己爸爸的面，那天早上是什么样一个动机决定要做这样的动作？
那天早上还挣扎了很久。我们还在教会外面待了非常久一段时间才进去。
这个决定是谁做的？就是决定要回去。
伊恩
决定要回去。为什么选择要在教会里面回去？
其实
他那个时候跟我拒绝很久，然后我记得礼拜六奶奶打电话来，因为我们已经有告诉奶奶我们的电话了，然后奶奶打电话给他，他就跟他说你明天去教会做礼拜，去奇美教会做礼拜，然后去看看你父亲。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跟我说好啊，明天去教会。我自己都吓一跳。哎，我说你真的假的，你敢吗？他说有什么好不敢的，我又不是不敢。那反正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他明天决定要去教会了。那我也觉得很高兴，我也觉得很惊讶。
结果在教会门口挣扎了很久，
挣扎了非常久，已经礼拜已经到一半了，然后他才跟我进去。
进去之后就看见父亲在台上了吗？
对，我一进门，我一老远我就认出他来。
但是父亲不认识你了。
对，因为其实我离家的时候正是在这个青少年在发育的时候，那隔了这么久，你知道小孩子有时候发育他会变化很大，光是身高这方面就有很大变化。那我离家的时候，父亲到现在他这段时间他只是变老而已，对，还是很好认。
当你进到教会看见父亲的那一刹那，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什么样？
我有那种责备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我应该早点来见父亲。不过我也觉得还好，还来得，还有就是也不算晚了，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觉得父亲真的老了。
所以当教会里面介绍新朋友的时候，你们站起来说你们是来看父亲的，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录音差不多紧张啊。
当他说我是来看我父亲，我父亲就坐在那里，我姓朱，他父亲是，我还觉得是我吗？
父亲是这样反应？
对，他指着自己，我怎么可能？
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然后接下来就散会了嘛，然后父亲就站在师班的座位旁边等我，然后就走过去。那其实那时候也不用说什么话，因为之前的心中的恨啊或者什么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在主的殿堂里不能被原谅的。对，耶稣借着宝血洗净我们，然后只要你认罪，耶和华都会原谅我们。那我觉得跟父亲之间再有什么嫌隙，再有什么恩怨，在主的殿堂里都隔了这么久了，就彼此原谅吧。
对，所以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主的爱遮掩了你跟父亲之间的那个嫌隙，那样子一个鸿沟。我们常说人有代沟，可事实上在主的爱当中，这些东西都可以弥补过去的。当然我也相信，就像你说，常常你会感恩说上帝赐给你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在你人生道路上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然的话可能到今天的你还在用逃避去面对跟父亲
的
关系。
对，
要谢谢若琳。
其实感谢主，真的
感谢主。对，
其实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对，他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见证，当然今天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就是全部说出来，可是除了在我跟父亲的 这个关系上面主做了很大的功，另外在我的婚姻，在我的夫妻关系之间，主的存在也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好像当初我们刚结婚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我们很想去做一个很真实的基督徒，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的非常踏实的去照着这个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怎么做，我们常常会口角啊，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冲突。对，
两个人彼此打架吗？
对。
我也不认输的。
他也很剽悍。
所以在进入婚姻初期的时候，其实双方的关系也是，
对，在我们沟通上面会有很大的问题。对，你不要看他这样瘦瘦弱弱的，他生气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管。有一次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我们车速大概90-100，讲话吵一吵，他突然之间就举起他的左手往我的右眼上面棒棒棒就是三拳，就差点就跟别人撞在一起了。对，那其实后来那段时间呢，甚至有时候沟通真的遇到瓶颈。对，然后他我们分中间分开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
结婚之后吗？
对，
我搬出去了。
对，
因为受不了了。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下的新婚的夫妻或者是年轻人中间，真的有时候当然是最好是能够心里做好建设再结婚，可是有时候心里如果没有做好建设，你结婚之后其实还是有路可以寻找可以帮助的，那就是依靠主。像我们现在就学习到了，不管什么事情吵架或者什么事情口角，我们让自己尽量不要说出那种不智慧的言语，因为你知道其实有时候人与人在产生口角或纷争的时候，你如果说出一些不智慧的言语会造成对方一些蛮大的伤害，甚至会让事情越来越复杂。对，那像有时候在为一件事情在讨论在争辩的时候，在还没有取得共识之前，我都会一直呼求主能够住在我的心里，能够让我冷静，让我不要说出一些会伤害到对方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一路走来，从年幼的童年这样慢慢成长过程中走过来到今天，回过去看自己很多的一路走来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好，一路走来的剧情，当然中间有很多的 NG， 好，都错了或者是不好的地方，但是都在神的手中变成一个化妆的祝福。常说我们的生命可以做到回收，是因为神把我们的生命重新挽回，所以改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我想从节目一开始听到你跟父亲的关系，到现在你重新回到教会去跟父亲重新和好，也重新跟这位从小在你还在母腹当中就认识你的父神重新和好，这个整个的转变它真的是一个蛮戏剧化的，可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也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去更深的体会到父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觉得其实凡事祷告上帝必然垂听，只是不见得你今天祷告明天事情就会实现，因为上帝有他需要的时间来做他的工。其实回想这一切，我觉得上帝在我这段时间之内身上做的最两大见证，就是一个是他救了我跟父亲的关系，一个是上帝的存在救了我的婚姻。我的意思是说，奶奶为了我跟父亲的关系进食祷告了这么久，可是其实在除了我这就是跟父亲见面的这一段时间之外，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其实那段时间不是跟父亲见面的好时机。
姐，我相信上帝有最美好的时间表，他做最好的安排。对，
而且有时候他会就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过程，然后来让你所祷告的事情能够得到上帝的这个恩惠，
对，
得到上帝的祝福。
就我想说节目分享到这里，就想请以恩以你自己走过来的路程，我相信今天这个节目不只是在空中播出，它可能未来也成为一个卡带，成为许多人会听到你的故事，那也有许多人可能跟你走过相同的路，就是可能也许是跟家人的关系，也许自己 某种原因他离开他的家人，自己在外面过生活。你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也许你有些话可以对这些听众朋友有些祝福的话。
我觉得亲子之间应该要找到一些彼此可以接受的一些共同方式，因为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其实都很保护这个所谓的年幼的，或者是保护这个家中的孩子。可是今天父亲应该，或者身为家长应该去找一些可以让孩子接受的方式，比如说引导或者是鼓励。对，而且我觉得像圣经所说的，不要去惹孩子的气。可是我觉得做孩子的有更重要的责任，就是你必须能够体会父亲或者是母亲对你的爱。对，因为管教你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对，当然我现在不是说我父亲，我不是在这个，不是在评判他之前的对错，对，因为毕竟那都过去了。其实我是奉劝现在还有小孩还小的父亲，我觉得在一个现代的时代，你必须做一个跟得上时代的父亲。对，你要去寻找能够跟他沟通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我们也真的祝福所有正在门外面徘徊的浪子能够快快回家，在神的保守当中，好，不要再继续在外面流浪，
不要再浪费那段时间。
对，就是快快的回家，也回到父神的家中，天父上帝的面前。那若琳也要请你谈一谈，就是当然在婚姻当中你有一定之前的这些挫折一定会有啦，因为婚前跟婚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不过我觉得今天走到今天这里，我也相信你跟以恩一样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上帝把这个婚姻给你们。那是不是有一些你心里面的一些祝福，对以恩也好，对收音机旁的朋友也好，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祝福。
我觉得刚开始结婚的夫妻，如果说你们两个一开始时候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很完美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觉得不仅可以借由上帝的话，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告诉我们夫妻相处之间的一个模式一个方式。其实我现在才开始真正相信，真的是彼此忍耐相信包容，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些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对夫妻没有办法好好相处的。
对，虽然是很年轻的夫妻，可是我真的相信你们分享的是最真诚的一个祝福。那节目进行到这已经到尾声了，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来分享朱以恩弟兄跟他的妻子徐若琳姐妹你们的生命故事。我们真的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呢，可以再更深的来探讨你们的生命历程。不过今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今天节目播完之后呢，听众朋友对朱以恩弟兄的生命故事，你想要拥有这个节目见证的卡带，欢迎跟我们联络。那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呢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我们今晚节目播出之后要免费赠送5卷节目卡带给听众朋友，尽快跟我们联络哦。好，那么在这里要跟你说声晚安了，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主的恩典与你同在。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 他曾满足心无数